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个人如果内心充满了怨恨、苦毒，或者是罪疚感，或者是呢，有一些事情总是觉得很难饶恕自己，那么其实很像是每一天活在一座监狱当中哦，不得自由。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呢，还可以有一些距离，但是跟自己呢，24小时如影随形。如果心中充满了控告，那么当然会失去真正的平安。纵使再怎么逃避，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时，可能这些事情又涌上心头，自己就痛苦不已啊。然而耶稣来，他要拯救我们这些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那当然呢，如果我们得罪了人，或者是我们犯了罪，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心灵得以自由。我们常跟过去过不去，纵使已经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每一次想起来一样心痛。甚至于呢，不是说我永远无法原谅别人，而是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哦。来到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在主里面完全的赦免，白白的恩典，以及真正的平安。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莫须有的苦楚，经文在箴言第28章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28章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箴言第28章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莫须有的苦楚。15岁的罗伯特血气方刚，为了想听一件运动服，竟攻击一个老人，抢了他的钱。他原本无意杀人，但是老人受不了他的拳头，竟一命呜呼了。警方由于缺乏线索，抓不到凶嫌。罗伯特也相信远警绝不可能怀疑他，然而他内心并不平安。经过15年心灵的煎熬，他终于向警方投案。经法官从轻量刑后，便入狱服刑。在狱中，他接受基督为救主。有人批评他的徒刑过轻，但他说：“我虽然只坐6个月的牢，但心灵被捆绑了15年，这是无可比拟的。心灵的煎熬比坐牢更加痛苦。犯罪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圣经早已有这一类的启示。雅各的众子去埃及购买粮食，却没料到卖粮食给他们的正是22年前被他们出卖的弟弟约瑟。约瑟为了试探他们手足之情，故意指他们为探子， 因此他们立即联想到从前所犯的罪行，个个坐立不安。毫无疑问的，多年来他们始终承受心灵的煎熬，无法平安。人一旦犯罪，必须赶紧向上帝认罪，也得向人认罪，才可以免除莫须有的痛苦，享受无限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心被罪孽压伤，我的灵忧闷，魔鬼的控告时刻环绕我，使我不得安宁。主啊，求你赐我勇气，承认我的过犯，真实的悔改，为我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能够享受你所赐的真平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绳爱索》。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平安的盟约》。
心事也好，是我的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总共分为五大部分呢。在第四个部分谈到的是南丁格尔与他的护士们《护理英雄传》。这些女英雄个个都令人十分的敬佩哦。我们已经看完了敬爱的护理长华普罗以及站在狮子洞口的护士九尼，今天我们要看到石头护士布林格里以及最能干的护士李斯。布林格里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第十届的学生，南丁格尔给他取一个外号“珍珠”，因为站好的护士犹如珍珠般的贵重。布林格里最大的特点是个性稳定，不会因为别人的辱骂讥笑而情绪不好。这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他能分辨工作上的轻重缓急、优先次序，知道自己的角色与功能。知道哪些话是重要的，哪些话是不用在乎的。由于他的个性沉着，做事稳定，他的同学都叫他石头。1872年，苏格兰的爱丁堡医院院长请求南丁格尔协助，在苏格兰也成立一所类似在圣汤马斯医院的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爱丁堡医院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医院，里面名医云集，但是各个大牌问题丛生，谁也不服谁。1870年以后，南丁格尔已经渐渐淡出攻占议会与医疗管理的议题，他把人生最成熟的晚年全都给了护理学生。南丁格尔笑自己是一只沙哑的狗，不适合在政治圈里吼叫。他的工作变成是借着信与笔，每天用4-5个小时与各处的护理毕业生通信。南丁格尔自认他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工作上。爱丁堡医院的请求，南丁格尔仔细思想毕业生中哪一个合适后，差派出石头护士布林格里。布林格里上任后，发现爱丁堡医院是个人事复杂、权力风暴的地方。他写道，难怪这里留不住想做事的护士。医生竟担心护理人员是夺去他们权力的人，手术房管理者的配合度也很低，他们宁愿要扫地的工人，也不要护士的协助。布林格里的石头功力开始发挥了，他开始证明自己是医生最好的助手。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是从厨房开始改革，布林格里在爱丁堡则是从病床开始。他改革在病床上所折叠的被子，他所铺的床单，移动病人的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8个月后，他终于赢得第一个医生的友善回应。1年后，充分配合的医生增加到4个。2年以后，有另一所医院要高薪聘请他。爱丁堡医院的所有医生都出面挽留这一位石头护士，他已经获得全医院的敬重。这时，布林格里才开始在制度上改革。他训练护士，并请不同专科的医生来配合教学。他开始把护士分为妇产科、小儿科、外科、传染病科、眼科、消毒科6大类，依照不同的专科给予更深、更专门的训练。无形中，医院又多出较高职位的专业护理。他也改革医院里的护士管理制度，从此不是医生管理护士，而是资深的护理人员管理与训练护士。他认为一个优秀护士的产生是不断的需要有人去推动护理的教育与训练， 这是一条上坡路，不去推动就没有优秀护士的产生，光用善待讨好的方法绝对产生不了优秀的护士。为此，布林格利订定医院里的护理人员每个月有固定的教育训练，此外还有每周的小组讨论与不定期的教育课程。他不仅鼓励护理人员学习，也鼓励他们去当护理老师，到外面的社区教导。他认为护理不该被限制在医院之内，应该到外面开拓更广的空间。接着，布林格里推动护理的高等教育，这是护理史上最重要的转捩点。他成立爱丁堡社区科学学院，培养护理人员的高等师资。后来许多护士学校，包括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师资，都是来自这一所学院。布林格里认为，护理不仅是实用的科学技术，也是一种科学研究，才能使护理知识不断的更新。因此他提出，护理人员必须收集临床资料来做研究，与护理人员要组成学会，凝聚研究的成果，并且要有属于护理的研究期刊。他认为南丁格尔夜里提灯巡视病房的形象都被社会误解成护士只要有爱心就可以了。他认为其实南丁格尔夜里提着的不只是爱心，也是智慧的分辨力。他并不认为日以继夜的工作才是护理人员的奉献表现，护理人员应该在工作时保持清楚的头脑与充沛的体力。因此他建立日班与夜班制，让护理人员可以定期轮班。布林格里也将病情看顾数量化，成为一种可以定量分析的鉴定。1887年，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校长华罗普退休，接任校长的就是布林格里。在他持续的影响下，1897年，英国政府宣布，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必须受有正式的护理教育。从此，未受训练的护士才自医院消失。这个石头护士实在是护理界的一颗重要磐石。再来看到最能干的护士李斯。李斯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第九届的学生，被南丁格尔称为最能干的护士。1871年普法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德国人做事一向有仔细的规划与充分的准备，在战场上使用新式的大炮，后膛装炮弹的改良型比法国在炮管的前膛加炮弹的传统火炮要快速得多，打得法军炮兵无法招架，但是英勇的法国骑兵挥舞着锋利的军刀，不断地冲入对方阵营，也给德国带来重大的伤亡。这时，德国皇室正式出面，请求南丁格尔派一个护士来德国担任战场最高护士领导，尤其负责伤兵急救。从事急救的护士必须要手脚灵俐，做事有高度的效率，有与死亡脚步竞赛的人的美誉，而且又要善于与人沟通，做事负责。南丁格尔差遣到德国担负此重任的就是李斯。李斯被称为最能干的护士，其实有一个秘诀，他总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去预备。他后来训练急诊护士时，就要求急诊室的护士要比医生早到一个小时预备，越有充分的预备就越好做事，做事也越有效率。李斯一到前线就立刻巡视各战地医院的急诊室，要求提出医生排班、护士分配、急诊流程与伤兵死亡率资料。他立刻下手大力改革，所有急诊室工作要符合工位需求，医生24小时定期的轮值，而且下令医护人员急诊轮值时间不得外出。他又在柏林成立家政与护理学校，训练护士，又要求大量的政府预算投入急诊设备的改善。当时的德国人认为女性是弱不禁风，只适合男人的呵护。李斯的表现让他们大开眼界，护士的工作把女性的能干发挥到淋漓尽致。李斯成立的家政与护理学校 后来在德国各地都有类似的学校设立，训练改变德国女性的气质，使德国女性后来以能干著称。李斯也训练男护士，尤其在急诊救护的技术上。护理工作并不是女性的专属，也需要男性的参与。早年的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没有收男生的原因，是所有的规定、生活作息、考核项目都是为女性设定的。而且圣汤马斯医院提供护士学生居住的空间有限，无法分设男女宿舍。经常在急诊室工作的人有一种比别人更敏感的危机意识。李斯在德国战地接触很多医生，机灵的他闻出医学界在1862年巴斯德提出微生物是产生人体疾病的最直接原因的病原菌理论后，整个欧洲的医界像是发酵的葡萄酒一样，由传统的医学酒酿中冒出许多巨大的泡泡。巴斯德的发现给医学带来正面的影响，只要将病原菌消灭，就可以抑制人体的疾病。但是有些巴斯德的支持者过度的夸大病原菌理论，甚至成为医学的主流思考，以为杀菌就是治疗疾病唯一的方法。李斯开始向南丁格尔报告这件医学思潮的改变。其实人会感染疾病是多方面的，有受病菌的影响，有受病菌媒介与环境的影响，有受人体免疫力的影响，有受人的求生意志、心理因素，甚至是社会因素的影响。一个人的疾病是多因子共同组合后的呈现，医学的诊断艺术就在分辨这些因子的显著性，进而提出改善之道。巴斯德的病原菌理论是提出一个致病的显著因子，对医学有很大的贡献。但是许多医生在对这理论歌功颂德之际，无形中却逐渐走偏。人是粗心的动物，尤其爱走捷径。既然病原菌是产生疾病的主要原因，那么再脏的水、再污浊的空气、再混乱的医院管理也不会治病，因为里面不一定有那种病菌存在。如果有这种病菌存在，也只要使用消毒药剂处理就没事了。一下子在脏水中加氯消毒，在污浊空气的手术中喷杀虫剂，蔚为时尚，支持公共卫生、改善环境，被讥笑为是不懂病菌的庸人自扰。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心意，无畏惧，因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中看完了第31章石头护士布林格里，以及看到第32章最能干的护士李斯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看万事为损失，受苦